朋友，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，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，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。
这是为什么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有绝对安全的保障，这是有根据的。我们不是自己骗自己，哦，我很安全了，我信主了，不是，是因为神在我们决定信耶稣的时候用圣灵就印了我们，我们就已经受印记了。不但如此，神在这里告诉我们，每一个得救的要跟基督站在锡安山，那是一个得胜的立场。强调的是羔羊和父神的名字，换句话说，神的百姓是属基督的，也是属父神的。神的百姓是对基督忠心，也是对父神忠心。因此主和父都要负责保守他的百姓，让他们一个也不会失落。无论他们面对什么样的逼迫，什么样的艰难，他们可以放心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不接受有一些前辈他们讲启示录讲到这里，他们很多的猜测，他们有的猜这些是不是这个144,000是不是教会以外的犹太人的信徒，这种想法本身就忘记了圣经一个重要的原则。保罗在加拉太书那里3:28清楚地告诉我们，在神的救恩里面并不分犹太人、希利尼人、自主的、为奴的、或男或女，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了一。在新造里面没有犹太人，没有中国人，没有法国人，没有德国人，只有一种人叫新人，就是神的百姓。不认识这个真理，问题就很大。那当然还有一些前辈就更乱猜了，什么只有寻这144,000是寻道的了，还有什么耶和华见证人会的啊，摩门教的啊，我只有用两个很难听的字形容，叫鬼扯。144,000就是神每一个百姓，一个也不会失去。第二节，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，像众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，并且我听见的好像弹琴的所弹的琴声。约翰他不只是看见了一个给我们吃了定心丸的异象，约翰还听见了历世历代圣徒的诗歌。他听见天上有声音，这个声音有三种方式来描述它。前面两个我们比较熟悉，因为以前都看过，一个叫做众水的声音，一个叫大雷的声音。去过大瀑布的人，走近一点，水的声音大不大？哇，那个叫众水的声音，极为震撼。如果你不小心啊，有机会到美国的南部，特别是中南部那种大平原上面开车啊，碰到暴风雨的时候啊，你就知道什么叫大雷的声音。我们在这里听的雷声呢不够大， 你到那里的时候，你就发觉那个雷像交响乐一样的，那个大的真会吓死人的。所以这两种的形容，不只是形容声音的大，是形容背后那个能力有多大。第三个形容词呢，这个是有一点特别的，因为这个第三个形容词啊，要怎么去把它翻译出来都很困难，因为原文里面呢，约翰用了一个不合文法的方式来写这段话，他用了三次竖琴 harp 这个字。有人如果把它直接用英文翻译过来了，他是说什么呢 ？Many harpers harping harps。你说中文怎么翻？许多弹奏竖琴的人在那边 harping， 这个中文就没办法翻了，对不对？在 harping 什么东西呢 ？harps。OK， 那弟兄姊妹，你记住，希腊文如果他一个字一直在强调用三遍是干什么？告诉你是强调再强调。harp 在圣经中是讲到敬拜中的喜悦。换一句话说，神百姓的诗歌不但是充满了能力，神百姓的敬拜是充满着喜乐的。所以弟兄姐妹啊，基督徒唱诗歌啊，不要好像去葬礼一样。那当然，如果你去 Billy Graham 他老婆的葬礼可以的。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吗？葛培理他的妻子的葬礼，你去看他们唱的诗歌，你去听他们在上面讲的话，那是一个庆祝，那是一个欢笑，那是一个充满着喜乐和盼望的一个场合。那跟我们中国人传统的葬礼，那就是十万八千里天地之别。我们是悲惨到活不下去了。为什么活不下去？因为我们中国人不信主嘛，这就是活不下去嘛。你死了还有什么办法呢？就是永别了。而且一想到死了以后到哪里去，不能想的。一想吓死，就跟你讲没有没有，绝对没有。死也不能相信有，那有还得了。但是如果你真的知道基督徒经过死亡要进入到什么样的荣耀的时候，那是一个何等令人兴奋的事情啊。所以但愿神怜悯我们啊，我们的诗歌是要有完全的喜乐，完全的喜乐。第三节，这些人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歌，唱什么样的歌呢？仿佛是新歌。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144,000人以外，没有人能学这歌。新歌，新歌的内容是什么？他们唱的歌的内容是什么？不记得了。5章第9节第10节不是告诉我们了吗？他们唱新歌说，你配拿书卷，配揭开七印，因为你曾被杀，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，叫他们归于神，又叫他们成为国民，做祭司归于神，在地上执掌王权。哎呦，弟兄姐妹，这个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多好啊！这是新歌啊！这是我们的救恩， 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，这是神给我们何等大的祝福。羔羊所有的荣耀就在这条歌里面。新歌这个词在启示录一共出，启示录一之外一共出现了七次，每一次都是赞美耶和华的救赎有关。他们唱的是仿佛是新歌，除了这些从地上买来的没有人能学。为什么别人不能学啊？是不是那些人跟我一样不认识那些小豆芽？你知道我中学的时候只有一门课不及格，才哪一门？音乐课。是很糟糕的哈。不是不是不是，为什么不能学呢？诗篇四十篇第三节说，他使我口唱新歌，记得吗？啊，那句话的原文是什么呢？就是他把一个新歌放在我的口里。所以每一个会唱新歌的人，是不是你学来的？是神把一个新歌放到你的口里。那如果神没把新歌放在你的口里呢？你是怎么学也学不来。你有没有发现呢？那个不信主的人叫他唱诗歌，他不带劲儿的。搞什么嘛，把肉麻当有趣。哎，他信主的人唱诗歌的，不怎么感动的词了，都感动的稀里哗啦的。经历过没有？那是为什么？因为神把一个新歌放到你里面了。这144000人为什么会唱新歌？因为他们是从地上买来的，是父神用他儿子的宝血把每一个神的儿女买赎了回来。然后神买赎回来的儿女还要做一件事，做一件什么事呢？放个新歌在他里面。一个得救的人就是一个有诗歌的人，他就会唱，就爱唱。你问他为什么，不知道。不但如此，这些敬拜的人也是分别为圣奉献给神的人。第四节和第五节，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，他们原是同身，羔羊无论往哪里去，他们都跟随他。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，又讲一遍啊，一直讲一遍，从买来的，买来的。为什么告诉你是买来的？告诉你，你是身价非凡啊。哎，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基督徒啊，不可以骄傲的，对不对？同意不同意？不可以骄傲的，基督徒绝对不可以骄傲的。但是基督徒可不可以自卑啊？也不可以的。你不说，哎呀，我什么都不是，我什么都是，乱讲，谁说你什么都不是？你什么都不是，神要花那么贵重的代价把你买回来啊。听明白了没有？神的儿女啊，在苦难中常常害怕。为什么害怕？觉得我什么都不是吗？我又不重要吗？ Who cares? 你记住啊，不要说拿你的命去买一个东西了哈。假如今天叫你花500万买了一个东西回来，你宝贝不宝贝？你宝贝死了，对不对？你买回来的时候有一点点问题，你紧张了。记住了吗？神买你的代价贵不贵？贵死哦。 会死哦。所以如果万一你有点问题，你紧张，你以为买你的人紧张不紧张？那你如果知道神紧张你有问题，你放心不放心啊？听懂了？我们真是要感谢我们的神啊。这里啊，很有意思的一点是什么呢？这些人，中文翻作这些人，翻的是对的，但是更好的翻译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些人。什么意思？就是那十四万四千，就是那十四万四千借着基督宝血买回来的这些人。教会历史上这一节圣经啊，不知道造成多少悲剧。这一些人未曾沾染妇女，他们原是童身，要命了，非常要命啊！因为如果没有读懂这节圣经，我就肯定不是十四万四千，对吧？我有老婆了，对不对？你知道教会历史上这节圣经的误解悲剧真不少。最近这些年呢，你知道很多的小男孩长大了，到法院去告他们小时候的神父性侵他们，知道吧？美国这个案子几十件了，不得了啊。为什么会有这些悲剧呢？就是因为以为童身很了不起嘛，所以叫这些神父都不可以娶老婆嘛，就造成了这些悲剧。但更可怕的悲剧是在神的百姓中建立了阶级制度。未曾沾染妇女，他们原是童身，请你记住，不是肉体的事情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二节对教会的肢体说：我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。童女和童身原文是同一个字，这告诉我们什么呢？这告诉我们，这里所讲的童女也好，童身也好，是指着属灵的贞洁，而不是指着一个人没有性经验。在旧约里面，多个地方的圣经，列王记下十九章，耶利米哀歌第二章，耶利米书十八章，阿摩斯书第五章，里面都称呼，而且是神称呼以色列百姓是童女。为什么称他们做童女？他们都不结婚的？不是，是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对神的信仰是贞洁的。这里告诉当时在苦难的信徒，无论经历什么样的难处，神的儿女不但一个不会失落，而且神的大能要保证保守我们的信心向着基督可以依然贞洁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跟我没有一个靠自己可以对主忠贞的。我们嘴巴可以唱主啊我爱你啊爱你啊爱你啊，眼睛这边一看，哎呦，钞票还是很可爱的，我也不敢叫你们阿们不阿们，对不对？因为叫你们，我说阿们，你们不阿们的人是法利赛人，你们阿们的人又对不起主。靠我们自己没有人做得到的，一个也做不到。你不要以为我们中间，你以为我们长老很了不起， 跟你一样的软弱的，没有一个了不起的。但是是谁让我们经历了几十年，经历了多少试探，经历了多少难处，就是傻里傻气的要跟着主，就是死心塌地的要爱主。是谁做的？神做的。要不要感谢赞美我们的主？当我们问这怎么可能呢，这怎么可能呢，这些人你会发现一个特别的地方，他说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，不但跟随他还跟随到底，不是少数人可以跟随，是都跟随他。注意了没有，他们都跟随他，不是少数人，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。耶稣对着跟随他的人的要求是什么？不记得。若有人要跟从我，背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跟随他。主说跟随他是这样子，你要不要照镜子？照完镜子你敢不敢跟我说我跟随主？敢不敢？敢不敢？没声音了哈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时的信徒跟我们一样，常常软弱，甚至于在主以外还有所爱的，那就是属灵的不争嘛，对吧？神怎么能够保证神的儿女可以成为贞洁的童身，可以都跟随他到底呢？唯一的答案是因为神的宝，耶稣的宝血以及他那不放弃的爱。记不记得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章二十八节到二十九节给信徒的保证，我们之所以能够对主忠贞，我们之所以能够跟随主，只有一个理由，是因为主的大能保护我们，帮助我们，我们跌倒了他把我们拉起来，我们失败了他再给我们机会，他永不放弃我们的爱，让我们可以跟随他到底。有的人读圣经读到这里说，你看啊，这一段圣经说来说去都是讲从人间买来的啊，表示这些人已经不在人间了，这些人已经被提了，这个讲法实在是有问题哈。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信徒在这个世界不属于这个世界，我们是从这个世界买回来的，但是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，但是我们还在这个世界哦。听明白了啊？那买回来的目的是做什么呢？要归于神和基督，是不是？归于神和羔羊嘛，对不对？归给神与羔羊做什么？不要看我，看圣经。做什么？出熟的果子。雅各书一章十八节，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，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。出熟的果子在圣经中就是要献给神，让神享受的。雅各书告诉我们，每一个神所的儿女都是出熟的果子。 都要献给神，让神享受。好像在旧约耶利米书二章三节那里所说，那时以色列归耶和华为圣，作为土产出熟的果子。这是一个何等伟大的思想，这是一个何等荣耀的抬举。什么都不缺的神，居然要我们这些不堪的人成为他的享受和他的满足。弟兄姐妹，你想一想看，你这一辈子活在地上，你最高的价值，你最大的意义是什么？不是多挣点钱，不是将来买个好棺材。昨天还一个人傻里傻气的跟我讲，我怎么样也得留点钱给孩子，我一口血吐出来。我说有这么蠢的父母？你的孩子是个东西，他不会要你的钱，他不需要你的钱。就像跟我讲这个话的姐妹，我就跟他讲，我说你的孩子挣钱比你多得多，你还要留给他钱，你真是有病。我说你的孩子没出息，你留钱给他不是害死他？我们活在地上最大的意义，最高的价值，就是满足我们的神。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，他们是没有瑕疵的。你千万不要搞错，以为每一个基督徒都不说谎，没有这个事。他们每个基督徒不应该说谎，同意不同意？但是每个基督徒还是会说谎，同意不同意？因为我们是什么？我们是罪人。但是这里想说，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里讲的查不出谎言，是讲到他们说关于神的事，关于真理，他们说的是真实的。也许这一节我们下一次多花一点时间把它讲清楚。简单的讲，我们现在看着前五节，我们发现一件事，只要我们是属神的儿女，无论今天我们碰到多困难的环境，无论我们落在何等的黑暗里，无论我们觉得我们对什么人都失望，我们对神失望，我们对自己失望，请你记住，你是神宝血买回来的，你是有羔羊和神的名字写在你身上的，写在你额头上的，请你记住，你是被赎过的，请你记住，神把你买回来有个目的，是要让你成为他的享受，成为他的荣耀。他要保证，他要帮助，让我们一次又一次的可以重新站起来。面对着这样的爱，面对着这么伟大的救恩，我们应该怎么回应呢？我们应该怎么生活呢？我们低头祷告。父啊，在你极深的恩典面前，我们只有一句话对你说，谢谢你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。
朋友，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？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，生命得到造就，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？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，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。